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还有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和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六林，欢迎您。
市民朋友、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卫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上午好。
好，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工业投资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连云港市格斯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冰、连云港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电工程分公司总经理宋盛业、连云港蔷薇湖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雷、连云港市农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思斌，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有涉及到工业投资集团负责的新能源项目合作、医药创新产业链项目落地、基金投资扶持、汽车充电站布局、是农商控股集团负责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农贸市场管理和服务业务、应急备用水源地相关知识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各位嘉宾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另外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港城之声微信号，后台私信留言，写下您需要反映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反馈。在10月15号市财政局上线正风热线，群众反映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贷款还要求拿房产来做抵押担保，请问财政部门有何相关政策能够支持一下？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回应，财政牵头工信、商务、金融等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以财政资金挑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现已整合设立市级风险补偿基金池，会同融资担保机构为融资主体增信，为贷款主体解压，引导和撬动银行业机构加大对中小微等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目前的资金规模达到了2.27亿元，先后推出了小微贷、助企成长贷，单户贷款可达1000万元。考虑到科技型企业、环保型企业的需求情况，苏科贷、环保贷单户可达3000万元，贷款额度更能满足特定市场主体资金的需求。还有富民创业贷对符合条件企业给予实际贷款利率50%的贴息，最高可贷400万元。产品贷款可通过线上操作，登录江苏省综合服务平台，选择要贷款的金融产品后发起融资申请，企业登录有提交申请即可。在10月15号，市教育局上线正风热线，有群众反映，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新建宿舍楼已经竣工，尚未正式启用，现有旧宿舍楼条件较差，存在洗漱排队、空间狭窄等问题，学生及家长希望新宿舍楼早日投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应，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新建学生宿舍楼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现阶段正在准备消防验收、竣工验收备案工作。根据工作进度呢，消防验收、竣工验收备案工作大约在2025年11月底前完成，完成后立即安排学生入住，同时呢，对旧宿舍楼实施改造工作，以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工业投资集团和市农商控股集团，欢迎继续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农贸市场承载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与米袋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关乎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更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解放东路菜市场呢，是附近居民每天购物买菜的重要场所，每天呢都有不少货车来配送生鲜，但这里的配送停车却是个老大难问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市区解放东路菜市场目前有摊位100余个，不少摊位和门面每天都需要货车来配送生鲜货物，高峰期间6-7辆配送车同时卸货也是常事。这个市场紧邻解放路与人民路的交叉路口，市场门前的解放路是进出市区北大门的重要通道，早晚高峰期间通行车辆经常会排队到市场门前的路段，如果再叠加车辆卸货，拥堵就在所难免。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场进出口的位置设置了岗城绿配临时停车标志，同时非机动车道还划定了一个专用临时车位，标注了绿配专用的字样。但实际上，这里往往会被社会车辆所占用。市场两侧的非机动车道施划了免费临时停车泊位，也停满了小货车等社会车辆，有的甚至是僵尸车，这直接导致配送货车无位可停。
这个门口这个交叉口这个位置，如果车停在这个位置呢，它这个旁边有一个的停人比较多，会造成交通隐患。
很多的那个送货的没有车位停。
啊，没车位停。
啊，因为这个路边这个跟人家酒车站。他家一直就停在上面，就没办法停人家路费，对不对？你不能。
那您觉得就对这个路上的交通会有影响吗？
那肯定影响啊！
啊，
到晚上下班，有时候他买他这边，直接把路都堵住的，有时候。
针对这一情况，农商控股集团解放东路菜市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主动联合交警部门施划了绿配临时车位，在非主干道区域标注车位，绘制绿色地线，让货车司机能快速识别，精准停靠。同时在早晚高峰卸货时间段安排专人现场值守，实时引导车辆快速停靠，高效完成卸货，避免车道被长时间占用，但收效甚微。
之前采取的措施就是让管理员管理的同时拿着锥桶把这个绿配专用车位把它给管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未来车辆我们没有权利去管理，人家有的未来车辆他不服从管理，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我们要做一个广告牌提示，第二个我们和交警还有城管等部门就是共同沟通协商，看看将此事解决。
好，看过了这个问题短片之后呢，这个问题是属于农商控股集团，那想问一下赵总，这个问题是谁来回应？
农贸市场关系千家万户，也是我们农商控股集团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关于解放东路农贸市场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吴雷吴总来到现场，这个问题有请他回答一下。
好，我们有请吴雷吴总。那首先我们交流一下，就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解放东路菜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好吗？
好的，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哈。我们这个解放东路的农贸市场啊，是由我们农发集团2005年这个在原地进行一个改建的一个便民的一个项目啊，整个市场呢占地有经营面积在6000平方，容纳商户在100多户，啊，已经做到了这个早中晚全天候，啊， 涵盖了我们这个米面粮油啊、生鲜蔬果啊、海鲜肉类啊，包括这个卤货零食啊，这种全链条的这个经营的品类啊，这个二十年来啊，确实也为我们城北片区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也得到了大家的叫整体的好评吧。
嗯，那么针对这个短片当中反映出来这个绿配车辆卸货难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让市场方也感觉到头疼。那您觉得存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吧，哈，一个是从这个市场本身的这个区位位置来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啊，位于我们这个主城区的北大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交通节点，啊，随着我们这个全市这个经济发展啊，这个越来越快，我们这周边的人流、车流和物流啊，这个密集程度是越来越高，啊，但是这个从这个硬件上面来说呢，这个虽然这个片区的这个叫规划啊，也反复急于起稿，但是到目前为止和我们中心城区的从这个道路交通设施包括周边的硬件配套来说，确实是还有不小的差距啊。那么从我们这个市场啊，这个本身来说呢，这个从2005年我们建成以来，中间呢几年也经过几次的这个升级改造，但是原来的这种升级改造呢，可能更多的啊关注点放在我们市场内部啊经营环境的这个提升上面，对市场门口啊包括周边的这个交通这方面，这个确实关注啊也比较少啊，再加上这个软件管理方面的啊一些薄弱的环节啊，确确实实是这个给周边的这个居民啊包括我们商户经营啊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当然刚才我们短片当中这个解放东路菜市场经理张伟他也说了啊，我们虽然采取一些措施，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些问题是市场外部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交警啊城管啊一些相关部门要共同来协商来把这个事儿解决，需要多部门的一个联合行动，齐抓共管，各司其职。那么对于农商控股集团来说，你们眼下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这个还是要这个首先还是要立足我们国企的这个社会责任吧，从我们的工作中呢进一步的加快这个提高我们的服务意识啊，改进我们的服务理念，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把我们能做的具体的工作啊尽快扎实给它落实到位。从软件方面上来说呢，我们还是要这个也下定决心啊，尽快叫定员定岗，这个从我们市场呢拿出这个专门的市场管理人员啊，对着门口的绿配车位的管理，包括周边的免费临时停靠的车位的管理啊，做好这个劝导啊引导和这个疏导工作啊，还是要克服困难啊，千方百计的腾出这些这个绿配车位啊，方便大家这个能有位可停啊。那么同时呢也要对我们商户啊做好这个及时的做好这个停车卸货需求的这样一个统计工作啊，把我们内部商户的这个停车的这个时间频次给它统筹合理的安排好啊，让大家能有序的停放，按照一定的时间节点不要扎堆啊，然后这个同时呢也把我们这个门口的人员啊做好一些疏导啊，做到安全有序吧啊。那么从硬件方面上来说呢，这个我们想啊还要尽快这个申请邀请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城管部门，要请他们的专业人员啊尽快到现场啊给我们一起做一次这个综合的评估啊，这个尤其是对这个绿配现有的绿配车位能不能从这个通过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手段增加它的管理的力度啊，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话能不能继续增加一些绿配车位啊，包括综合考虑我们市场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停车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位置啊，尽快拿出一个整改方案啊，能增加的增加，需要整改尽快整改
其实我觉得面对问题来讲，解决问题的方法肯定是有的啊，只不过就是说时间长短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脑子里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就是我看有些地方它加了地锁，这样也防止社会车辆随便停放嘛。当然这个方法不见得可行，但是我想呢，就是需要同相关的这个部门通过他们专业的角度，然后想出一些彻底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市工业投资集团和市农商控股集团，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关注一下卫企服务。连云港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位于市开发区，是中华药港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这个项目呢，是在2024年的11月11号通过了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是由市公投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的。日前我们在对部分医药企业走访时了解到，企业职工呢存在住宿难题，我们通过一短片来了解一下。
江苏愚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物基材料制造、工业酶制剂研发等业务的公司。公司于2023年入驻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由于当初园区没有规划配套建设职工宿舍，导致公司的外地员工只能租住在外面，每天通勤时间较长，生活不太方便。
目前我们公司就是说没有提供员工宿舍，所以部分的员工就是像外地的，特别是外地的，我们之间外地的人员有30%左右啊，外地的人员就面临着租房问题，有在附近租的房子，有大部分的就是在市区，因为就是市区的配套相对完善，住在市区的这一块的人员每天的通勤占用时间比较长，重点就是像那个早高峰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开车的话要很长时间。
江苏贝美制药有限公司为深圳市贝美药业有限公司下辖的子公司。公司于2024年上半年入驻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后，也遇到了职工住宿难的问题。
目前我们前期项目组外地员工的占比达到了40%以上，因为园区前期是没有配套职工宿舍，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就近租房，这样的话也增加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成本。
据了解，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位于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内，是中华药港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由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总占地面积345亩，总投资28亿元，总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园区于2022年正式运行。园区内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园区能够有效破解企业员工住宿难问题，提升企业员工生活便利度，解决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希望园区呢可以就是有一些相对一些政策嘛，能就是丰富一下周边的配套，或者是能为我们入驻企业的员工提供一些住房或者住房优惠政策。
我们希望园区能够帮我们协调解决外地员工的住宿问题，比如提供配套的员工宿舍或者提供人才住房，让我们的员工能够安心工作，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好，刚刚这个短片呢反映出来的是连云港市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么这个园区呢是由市工业投资集团建设运营的。那首先我们想和市工业投资集团的张六林张总哈，我们来沟通一下，就是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少企业在入驻，基本情况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张总。
好的，目前我们产业发展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的医药创新产业园入驻的企业，其中有9家是属于生产型的企业，另外还有流通研发类的15家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刚刚在片子中也反映出来他们反映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园区，应该说它得益于自贸区的这种区位的优势，同时呢也得益于我们整个连云港市医药板块的这种产业优势，更得益于我们入驻园区的这些企业他们的创新和创业。那么对于他们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已经在我们下一步的综合配套里面，我们会进一步的规划和落实相关的问题。主持人，
那具体的就是说反映这个这个园区没有配套建设职工宿舍啊，包括有一些外地员工住宿的难题，比较突出啊，上班路途较远，交通不方便哈。如果从微企服务这个角度，刚才你也说了，这个下一步你们也考虑到了，也要做一些事，到底是怎么做呢？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根据开发区的统一规划，我们在2023年对相关的员工宿舍，我们立项的内容就是人才公寓这一块呢，到今年基本上已经建成。那么这一块呢，当然我们这里面要向我们的企业这个说一声对不起，我们没有及时的把这件事情给他们进行宣传。那么目前我们有400套人才公寓正在进入最后的相关的手续的一些完善当中，那么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应该说这一块就能够投入使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医药创新产业园内部，我们目前的建筑形态是7+2的模式，七指的就是有7栋单体的生产性的厂房，都是标准化的。另外呢，我们有2栋高层，它属于综合的配套服务。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前期也和西海洞花园酒店签订了相关的入住合同，同时呢装修的工作也开始。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形成多层次的一种配套，就是紧贴园区的是服务于他们的商贸往来业务和洽谈，同时我们的人才公寓呢将面向他们的高管以及员工进行配套的一些服务。相信呢我们园区的产业发展公司，我们会继续根据企业的这种需求，呼应他们对这个方面的一些安排，拿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在这一次会后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入到企业去进行对接，进行摸排，有针对性的解决他们这些问题，让他们这些在连云港投资创业的人员呢能够安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听完张总的这一番回应哈，我们想这些房子能够正常入住之后，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企业员工的这个生活便利度。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到企业里面去广泛的宣传，同时了解企业的这个住宿需求，这样呢就是对企业来说，那么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啊，同时也让我们这个做的一些工作呢，也和企业能方方面面的了解，进一步的对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这样一个服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的单位是工业投资集团和是农商控股集团，欢迎继续收听。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处菜市场，叫瀛洲路农贸市场。应该说这个市场是非常的著名。瀛洲路农贸市场呢是市区大型综合农贸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呢，到晚上5点多钟呢，天色就逐渐暗下来了，而市场内部道路的路灯多处不亮，下班买菜的市民只能摸黑购物。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晚上7点多钟，记者在瀛洲路农贸市场看到某酒店周围的路灯基本上都已经熄火， 南侧的七组路灯中只有两组正常工作，还有一组亮度明显不够，剩余四组则直接罢工。如果不是酒店自身的亮化灯光，市民经过这里只能是漆黑一片。在某酒店后门工作人员通道，四组路灯全都不亮，而市场一号楼东侧的三组路灯也都不亮，市民经过这里只能靠两家商铺的亮化照明设备指路。
那么这一段的路灯呢，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然后晚上有很多的客户来用餐啊，或者说有时候过来买菜啊，还是受影响的。另外呢，晚上特别夏天的时候吧，有很多的这个住家户会带着小朋友或者带着小狗过来遛狗转弯遛弯什么的，所以说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我们作为这个商户呢，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早嘛，像夏天的话还比较好，像现在冬天也要到了，像基本上5点多钟天就黑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路灯的，一进来就是天那种黑漆漆的那种一片，顾客都不太愿意来的，体验就我也感觉不太好吧。
据了解，瀛州路农贸市场是2018年在原有的浦南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基础上改造并重新投入运营的。如今，市场内部道路原有照明系统已无法满足市民需求，尤其在下午6点左右的购物小高峰时段，路灯亮化程度不足，导致道路照明条件欠佳，既影响了周边市民的休闲购物体验，也给出行安全带来隐患。
也看不见啊，那路况什么情况，你黑灯瞎火的，对不对？不安全啊。年龄也大了，走路越的走平坦的地方，你看着平坦，你要黑没灯你看不到啊。
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瀛州路农贸市场表示，他们正在积极制定整改措施，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根据季节的变化，对路灯的开放时间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6点调整为现在的5点半。其次，我们也是安排工程部人员对路灯进行检修，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好，这个问题是涉及到瀛州路农贸市场啊，也是关于农商控股集团的问题。那看过这个短片之后，想问一下，农商控股集团的赵总，您有何感想？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广大市民以及我们电视台各位记者对我们瀛州路农贸市场的关心。刚才啊，从片中也看到了啊，这个对于我们市场内量化的问题啊，我认为提得非常的及时。小市场啊，也反映了大民生。从片中啊看到了，确实啊有一些路灯的这个损坏，也影响了市场内的这个照明。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们市场的管理单位在管理服务方面啊还是有一些短板啊，这也给我们啊在管理上面敲响了警钟。
那么这个短片当中，瀛州路农贸市场相关负责人回应采访的时候也说要尽快维修哈。这个路灯维修起来您觉得难度大吗，赵总？
市场内配套设施的管理维护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市场管理单位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对于片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我认为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个是动态化的调整路灯的亮化时间我们将组织人员根据季节的变化校准我们路灯亮灯的这个自动管理系统让路灯亮的这个时间跟我们当前的这个天气当前的这个日落时间和天黑的时间相匹配。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将进行这个一些这个对于这个内部的一些这个不到位或者是量化不足的地方我们将科学合理的去增配一些路灯来这个保障我们居民的这种量化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及时的排除故障我们要对整个的这个路灯进行一个故障的这个排查 对于老化的路灯，还有一些这个破损的线路，要及时的进行更换。从片中这个一些路灯的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整个的这种损坏的情况啊，包括一些线路的维修，我们本周内啊能够把它完成。
嗯，就是本周之内啊，
本周之内啊，让这个损坏的路灯再亮起来。
好的啊，好。
第三个方面啊，我们还要对这个安全保障方面啊，我们要进行加强啊，在一些出入路口，还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交叉口，增设一些安全标语啊。同时的话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安保人员啊，加强夜间的这种巡逻的频次啊，以此来保障市民的这种出行安全。主持人，
嗯，好。谢谢赵总的回应。其实现在这个农贸市场呢，距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特别近了。大家对农贸市场可能不仅关注这个菜品质量，更要关注这个菜市场的这个环境。那刚刚我们短片当中也有人说了，这个晚上饭后，大家散步遛弯的地方，哎，逛着逛着就可能就走到咱们这个农贸市场来了。也有一些人在这里散步啊，然后顺便再买一些水果啊，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农产品。那么农商控股集团在改善农贸市场的综合环境方面，是否有想法、有举措、有目标？那这方面工作呢，也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为了给广大市民啊提供一个更加干净、舒适的购物环境，对于农贸市场的这个改善、提升啊综合环境方面啊，我们将进行举一反三啊，聚焦智慧农贸市场的打造。在环境卫生、诚信经营、安全保障啊、配套设施等方面啊，对于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将制定专项的方案啊，专题研究。在这些方面的话呢，我们进行一些啊大的提升，以此来推动我们市场规划秩序化的运营，让市民啊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一个舒适的购物环境。主持人，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市工业投资集团和市农商控股集团，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当然您也可以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私信留言，写下您需要反映的一些相关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接收到信息之后，有专人和您对接联系。随着新能源车辆的不断增多，公共充电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主城区一些区域的公共充电桩能满足新能源车主充电需要吗？我们再来看一段记者的采访。
今年年初，海珠区润城东方小区居民顾女士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当她满心欢喜拿到新车后，却遇到了充电难的问题。
我居住着的这个小区呢，是十几年的老小区，小区内呢没有公共的充电桩，所以作为汽车出行的话呢，我们只能到远一点的市中心或者是商业圈去找一些公共车位，而且尤其呢是在比较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还得排队，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成本。
据了解，润城东方小区建成于2009年，小区周边主要商圈为万达板块，小区内不仅没有公共充电桩，而且小区的地下停车位也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不少新能源车主常常为充电不便问题感到烦恼，他们期盼公共充电站覆盖更广泛一些，打通充电堵点，为绿色出行续航。
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在小区周边增加一些公共充电桩的点位，这样呢既方便了小区居民的出行，也方便大家日常交通的这个便捷度。
市民胡先生在市区港城大道附近经营一家羽毛球馆，由于他家距离球馆较远，2023年他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通勤。胡先生说， 球馆所在位置周边没有配备公共充电站，球馆距离周围最近的市政服务中心新能源充电站大约 1.8 公里，有时候充电车辆较多，需要排队等候，耗时又耗力。
作为我呢，也是新能源的车主，我经常会面临一些就是充电，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周边呢缺少这样的公共充电站，我们这个场所旁边的周围呢也有小区，也有学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顾客球友啊，他经常也有这个充电的需求。如果说在这个场馆的周围能有一些能建一些这个公共的充电资源，然后会给我们这个给我或者是还有以及这个周边的个居民啊或者是球友啊，能提供很大的便利。
好，这个短片呢是反映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较少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呢就是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哈，就是润城东方呢，它实际上是在万达广场的这个西侧啊，应该是跨在这个东沿河岸的这个西侧。当然这家羽毛球馆呢也是在这个东沿河的这个西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接到这个群众反映呢，就还有紫金桃花源小区的，同样也是在这个就是灵州路在东沿河的这个西侧，就这样一个位置，可以说是处于这个万达商圈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个就是说在万达商圈西侧跨过东沿河的这个西岸的这个部分的这些小区呢，他们实际上是面临着这个充电难的这样一个问题，涉及到是工业投资集团。那么我们就想和张总哈、再沟通一下，就是您看就是在公共充电桩的这个公共充电站的这个建设上这个问题您如何来回应？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能源集团的总经理宋生业同志做一个回应。
好的，宋总，那么我们来交流一下哈，就是我们市工业投资集团在公共充电站的这个建设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承担着什么样的职责，而且我们每年建设的这个目标任务是怎么来制定的，宋总。
好的，主持人，能源集团是我们2024年二月份正式运营组建，是由市工业投资集团全资组建的，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一个能源投资运营的一个主体。我们的建设初期就是以产城融合为发展理念，我们也是为了保障全市能源发展作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也担负着全市能源设施、公共设施以及民生服务的一些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所以说这个能源集团本来就有担负着我们连云港市一些公共设施开发的一个任务。我们能源集团成立以后，我们也布局开始实施我们的一些充电站的一些布点，包括我们全市一些充电的人群，包括我们新能源车主他们需求强烈的地域，我们早有提前的布局。我们也申请了一个充电桩运营的资质，对于这个区域我们早有年初就有布局。我们打算在大胜羽毛球馆的周边建设我们一个光储超充的一个充电站，使用的是华为液冷的超充的一个技术，我们为我们全市的市民提供更便捷、更方便、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我们大概今年年底能实现这个项目的落地，能为周边老百姓提供我们新的充电地点。
嗯，也就是说这个地点就已经计划有这个已经在建设了。
对，我们年初就有规划，然后预计我们年底就能建成，然后现在项目呢已经获得规划的审批，我们也在加紧对项目进行一个落地。
嗯，
预计我们年底实现运营以后，使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充电体验吧。
嗯，
我们为我们全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的能源保障。好，谢谢主持人。
好，那每年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个在区比如说市区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相对的一些范围吧，也要了解一下就哪些地方这个公共充电设施相对来讲还比较少比较薄弱，可能每年我们都有一些规划，是不是啊？
是的，我们也规划了就是停车比较集中的区域充电栏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广电大楼停车场以及我们花果山的停车场，这些都是在我们年初的规划布局中，也在积极这个申请审批的一些项目与那个双方对接沟通，目标是明年对这些项目进行那个开工建设。
嗯，好，谢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工业投资集团和市农商控股集团。大家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来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的后台留言。首先我们来关注两条关于融资贷款担保哈这样的一些信息。有一位网友说，我在板浦镇做服装加工，主要是接电商和本地商超的订单，现在想采购这个原材料和扩大生产线，但是流动资金周转不足，因为厂房是租的，没有办法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你们农发好像有担保公司吧，能不能给我们做担保啊？这个问题看来是向农商控股集团来发问的。那么赵总，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位企业家朋友对我们农商控股集团融资类业务的这个关心和信任。类融资的这类金融的这一块的业务呢，这个也是我们集团近年以来重点扶持的板块之一，所以啊今天这个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融资担保公司的负责人啊司斌司总，我想这个问题啊让他来啊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好，有请司总。
好的，我们在服务小微企业的融资过程中，一般我们不会完全去依赖它的单一的抵押物，会综合评估客户的订单合同、近半年的现金流，包括这个纳税情况、资产评估报告，还有我们产品的一些市场空间以及团队的管理这个经验等因素。具体的方案设计，我们会安排业务经理上门收集资料，这个通过调查，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我们会设计适配的方案，同时选择合适的金融机构同步审批。材料这个齐全以后，一般五个工作日我们就会出具这个担保意向的审批结果。主持人，
因为对于这个企业它反映的问题，就是说它的目前的这个抵押物是只有厂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银行呢在办理贷款的时候，他可能更看重这个抵押物，所以说对于像刚才司总介绍这种情况，我想呢这家企业他其实有迫切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请在节目过后呢及时的和这位听友及时取得联系，我想呢这对于我们的业务拓展也是很有帮助的哈。那么另外一条这个关于融资的需求是这样说的，说想问一下工投集团也有贷款融资业务吗？我们是做食用油制造的，有1000万元的资金需求，但是我们还是缺少抵押质押物，能获得信用贷款支持吗？那张总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想请我们格斯达担保公司的徐斌同志来做一个回应。
好，有请徐总。
好的，连云港是工投集团呢当时设立之初啊，市政府赋予了我们四大职能，其中有一个职能叫扶持企业发展，它是主要是通过融资服务的方式来支持全市这个实体企业发展。那么我们主要的业务有哪些呢？有基金投资、融资担保、科技小贷，还有这个应急转贷等多种的服务手段。这些金融服务的功能呢可以满足企业不同发展期间的资金需求。那么我们集团所属的连云港是哥斯达融资担保公司，它成立于2000年，目前是我们连云港市最大的国有的叫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什么叫政府性担保机构呢？它就是准公共机构，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服务于全市小微企业、三农以及个体工商户。所以说我们认为它这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适合于我们哥斯达担保公司为它做融资担保服务。那么呢今天针对它具体情况，我倒建议就是推荐吧三款适合它的这个产品种类。第一个就是叫筑起成长贷。筑起成长贷呢是连云港市联合各大银行还有我们担保机构推出的 专门服务于连云港市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叫信贷担保产品。这个产品它是不需要实物抵押，而且成本低，这个可以做个最高可以做到1000万元，这个和单户可以做到1000万元。那么它的审批效率也很快，像这样的这个产品，我认为目前来说非常契合我们这个企业投资产线期间它的流动资金的一个贷款的需求，也可以匹配它1000万元的这个贷款。那么这样的产品它的成本是多少呢？首先我们的担保费率只有0.5%，是非常低的。然后是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是 LPR 加上60个 BP。 目前市场最新的这个 LPR 是年化的是3%，60个 BP 就是3.6%，加上我们0.5%，就是说综合的最高的融资成本不超过4.1%。这个我们银行还会根据具体的企业的资质和运营情况，以及它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评估，还有下浮的空间。所以说，对我认为这个产品是最契合我们公司的，这是第一个产品。第二个就是叫中银一单贷，这个是我们立足于连云港市这个海洋经济和港口经济特色，而和这个中国银行联合推出的，专门对这个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以及创新型的小微企业做的一种，也是属于叫信贷类的这个担保产品，它也是不需要抵押物的。
嗯，
这个我认为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我们适合我们这个企业的，它审批流程也非常快，效率高，成本低，它这个产品而且是线上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线下操作。这个是第二款产品。那么我再介绍一下第三个贷款的产品，叫邮易贷，就是说我们和邮储银行合作的这款产品，它是面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它的审批效率也非常快，就是申请简单，审批快。
嗯，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资金使用非常方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随贷随还。
嗯，那徐斌总对自己家的这个业务哈是如数家珍哈，但是也让我联想到上周呢，这个市财政局上线的时候回应的，就是目前呢已经联合多个部门成立了这个叫市级风险补偿的基金池，这个基金池规模就达到了2.27亿元。同时这里面也提到了就刚才的筑起成长贷单户贷款就是达到1000万元，是不是和您刚才介绍情况这个是一致的？
是
吧？是
的，就是这个产品。
啊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这个群众诉求。一位朋友说，蔷薇湖水源地是农商集团在管理吧？对市民开放吗？能钓鱼吗？这个赵总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关于我们蔷薇湖水源地的基本情况啊，以及该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蔷薇湖的负责人啊，吴雷吴总啊，也到场了，请吴总给解答一下。
好，我们有请连云港蔷薇湖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雷吴总来回应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具体的知道这个蔷薇湖水源地到底在哪啊，所以说，就是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地理位置在哪。它对我们老百姓开放吗？如果说开放的话，我感觉作为一位媒体人，我觉得我都没有了解到这个信息，如何来回应？
好的，主持人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蔷薇湖的情况。我们连云港市蔷薇湖，我们叫应急水源地。
啊，应急水源地。
对，是那个我们2013年、2014年我们市政府的重点民生工程，它是我们全市供水体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工程。承担着原水净化和这个应急供水啊两大的功能任务。整个那个由我们这个农商控股集团投资建设，包括现在的这个日常的维护啊，是我们农商控股集团在做的。它整个湖区占地呢有6000亩，我们分为预处理区、复合生态湿地、纯水植物区 深度计划区包括生态海洋区啊几大功能板块，它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人工介质种植的这个芦苇、香蒲和水藻，包括这个一些滤食性的鱼类，对我们从这个蔷薇河引进的外河水进行全程的生态净化，啊，给我们全市主要主城区啊居民提供这个应急供水保障。
嗯，
我们湖区的库容呢在650万方，啊，可以这个应急供应我们主城区啊2周的这个原水供应任务。
嗯，
啊，
它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
它目前是位于我们锦屏镇。
啊，在锦屏的那一边，
我们锦屏镇和我们东海县张湾这个交界的位置。
那有没有这个网友就问说，有对市民开放吗？
是这样哈，我们这个蔷薇湖水库，蔷薇湖水源地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体的水库，它实际是我们人工打造的一个整套的一个生态这个净化的一个系统，它需要我们日常通过精心的维护来保持它的生态平衡啊和可持续发展。那么从这个江苏省水源地的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来说，啊，我们一级保护区是采用的全封闭管理要求，二级保护区呢叫有限制性的活动，啊，那么对于休闲垂钓之类的活动是明令禁止的，啊，
嗯，
但是呢，目前随着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的逐步完善，包括实施的逐步完善，我们在近两年已经拿出了部分的区域，可以让我们广大市民啊实地参观，包括近距离的来感受体验我们这个对水的整体的这个整套的这个净化的流程，啊，和大家一起来宣传我们这种科学管水、节约用水这样的生态环保理念。
实际上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叫生态科普基地哈，
对对，
啊，是可以打造这样一个朝这个方向来打造的哈。
是的，是的。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应这么多。再来看，一位网友说，我住在豫园新村小区，今年夏天的时候总停电，屋里都热得睡不着觉。说这个小区呢是由工头来供电的，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张总，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好的，这个还是请我们能源集团这个宋总回应一下。
好的，我们有请，是工头集团，宋盛业宋总啊来回应这个问题。
啊，好的，主持人。我们供电公司服务的是我们工头集团区域内的所有的生产生活用电，而豫园小区也是我们台北所辖区内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自建的小区。针对这个我们自己供电公司这几年啊，我们投入2800万元，对我们辖区内的所有线路和设备做了一个升级的改造。就针对我们那个豫园三期所在的台北所，我们也投入了800万元专项资金，对我们台北所所有的线路和我们的供电设备也进行了一部分改造，特别是针对我们豫园和我们的新城花园在台北所辖区内的两个我们生活的小区，也进行了一个重点的改造。是那个客户所反映的我们停电的问题啊，据我们统计，1到9月份我们整个小区一共停电两次啊。一次是我们的设备故障产生的跳闸，我们当初就是立即响应，在半小时内解决了送电的问题。还有一次是配合国网网络的检修停电，这个我们在公众号上以及我们的小区公示栏中也进行了一个前期的公告，可能我们公告的途径还不够完善，有的居民还没有完全了解到停电的时间，所以说这边跟这个用户说声抱歉，我们下一步将会更好地提供我们一些公告的渠道，以及提升我们的服务意识。包括我们小区的下一步改造，我们今年也找了专业的团队，对我们所有的电网也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摸排，打造了我们一个整个投资和改造的一个计划。我们通过今年的改造计划，大约投资500万元。对我们所有的小区辖区内的所有小区进行一个设备的升级以及一个容量的增容，通过这些专项的设备的改造以及我们的增容，为我们那个小区提供更高品质的那个运电安全和稳定，就是打造彰显我们国企担当。 好，谢谢主持人。
好，感谢宋总的回应。那么两个途径哈，一个是向这个老百姓做广为的宣传，就是尤其是在停电的时候叫广而告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高这个硬件设施这种条件进行一个对小区供电环境的一个改善哈，尽量减少停电的故障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好，那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呢，市工业投资集团和市农商控股集团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场外的一些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节目互动区也有一些问题呢没有及时的答复，我们会把需要解答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记录下来，请各位嘉宾们带回去尽快做出回应和处理。我们节目组呢也会及时的跟进了解报道办理的情况。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正风热线节目，同时呢也感谢广大听友和网友的在线收听收看。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通过正风热线节目组和我们取得联系。做一下预告，在10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三，国家金融监管管理监督管理总局连云港监管分局和金融控股集团将联合上线，欢迎大家关注。如果您有连云港这个金融监管局和市金融控股集团的相关线索，大家都可以通过日常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正风热线节目的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来反映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留言，写下您需要反映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朋友们，再会。